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不是还记得？他的拿下了7个奥斯卡奖，也轰动一时，也是一个1982年的小说改编的。他说到一个德国的企业家辛德勒，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保护1200名的犹太人免遭他们的迫害的感人真实的历史事件。中国也有一个辛德勒，你知道是谁吗？他的名字叫何凤山，是在国民政府的时期，是一个外交官，他从小受的基督教的教育。他在1938年在维也纳的时候做总领事。1938年的时候，德国是迫害犹太人是越来越厉害，所以他们都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是离开的方法只有赶快拿到那个签证，到别的国家去。当时在那里有50多个国家的领事馆，但是没有一个敢得罪纳粹党，但是只有我们中国的驻那里的大使。不是大使，是领事，就是何凤山，他呢就不怕这一些，就为很多的人签证。那最后呢，还是纳粹就非常生气，就让驻德国的大使陈杰呢奉命去警告他，甚至于最后还是让他赶他离开那个地方。他到底发放了多少的签证，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从他们签证的号码我们推算，大概至少也有几千人。很多人拿到中国的签证逃到上海，另外还有4000人拿到上海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1997年何凤山在美国去世，他享年96岁。他的女儿在波士顿的环球报上登了一个布告，他也提到他的父亲拯救犹太人的事。这件事引起了美国犹太人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开始调查，结果发现这些事实。在2000年1月的时候，在瑞典的首都举办了一个名字叫生命签证的一个展览。因为你知道吗，你能拿到签证逃出一个人就是一条命，否则你就会死在集中营里面。他们展览的呢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各国的官员们救助犹太人的一些史实资料。最先介绍呢就是中国人的外交官何凤山。在同年2000年的7月，以色列政府为何凤山颁奖了一人奖，然后同时把他的名字刻在耶路撒冷犹太纪念馆的一人园里面，也把他的坟墓迁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个在患难当中被他拯救的幸存者用哲人的话这样来形容他，他说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是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这些人是黑夜之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然照亮世界。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没有像何凤山，虽然没有像辛德勒一样这样的伟大，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只有4节，我们呢弟兄姐妹轮流对读，我们不要念得太快，也不要念得太慢，我们轻轻隔壁怎么样读，我们整齐的读，好不好？我先请姊妹来读。好，你们是世盐，若食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 愿圣灵借着这短短的四节经文来引导我们的思想，也像刚才于牧师所说，祷告时所说的，求神向我们每个人来说话。首先，我们从在这四个节简短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那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在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指谁呢？当然是当时的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今天同样是指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请留意哦，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他这里用的是复数的你们，不是单数的你。因此所指的也是所有神的百姓，指的是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还有假如你读得比较仔细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没有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你们要做世上的盐。在文法上他用的是简单的现在的时事的形态，他表明一个事实，说明一个真理。主耶稣乃是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在这两者的经文里面，它都有一个动词，就是是。这个是不但表明了我们的身份，也说明了我们身份的来源。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说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五节里面，耶稣也这样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因此这个世字向我们启示了这生命的关系。当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舍命，当我们有了接受了耶稣基督，有了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着他生命的大能活出一个有光的生命。因为有了主的光就是光，有光的人才能散发光芒，有盐的人才能留下盐的功效。除非我们自己是光，否则我们怎么能在家中、在教会、在邻舍、在社会、在世界中发出亮光呢？就好像一个父亲，他所能影响他子女的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行事为人，不是他的教导。假如自己没有善行的榜样，怎么能够规劝自己子女行为正直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他接着又说，盐若食了味有什么用处呢？斗底下的灯又怎么能够照亮一家人呢？盐和光假若失去作用，就像说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海洋，你知道它的成分，它的盐的成分只不过2到3，但是海水是那么咸，它那里的生物也不会腐烂。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基督徒呢？神的儿女对这个世界又有多少的影响力呢？在安徽的一个火车站有这样的一个 有趣的一件事情。他们有一批人穿着不同的这个不同的什么制服在广场上，看起来蛮像清洁夫的，但也不全然是清洁夫。他们站在那里专门在看，看什么呢？看有没有人丢垃圾，看有没有人怎么样吐痰。假如说他看到你吐痰或丢垃圾，他马上就过去了，就开一个罚单。我不知道在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就开一个罚单。那最近在世博的时候，虽然是国家一直是呼吁要大家守秩序，但是呢还是不免争先恐后。我听说有个人告诉我，他听到一个外国人在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就说，哎，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不免想到，我听到这个不免想到，其实中国有很多有7000-8000万甚至1亿的基督徒。假如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不吐痰不丢垃圾，都成为光是盐的话，我们中国就要改观了，我们中国人的形象在世界就会改变了。谁管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呢？好，我们回到美国， 我们不少基督徒说美国越来越远离神，我们美国的道德是越来越低下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反问自己，我们住在美国，住在湾区，我们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做了什么呢？我据说旧金山是同性恋的大本营，他们正积极的为他们同性的婚姻合法化在征战，有些学校呢甚至把这些都纳入他们的教导里面。我们基督徒住在三藩市的附近的基督徒，是不是敢站立立场，表明身份，为主征战，挽救这个世代的人呢？我最近收到一个电邮，蛮感动的。他是写到有关斯大林与犹太裔钢琴家尤金娜的文章。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是俄罗斯史上最残酷的暴君，不要说是将军元帅，就是他连自己的亲人都毫不留情，每个人都活在一个恐怖当中，随时就会被拉走，随时就会被枪决。有一个他亲近的部下说道，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种罪恶感活着，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犯任何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犹太裔的钢琴家尤金娜受到这个斯大林派人送给他的钢琴演奏的礼金，你知道他竟然写了一封信寄给斯大林，让人家心惊胆跳。你知道他说什么呢？谢谢你的帮助，然后就直呼斯大林的名字。他说，我将日夜的为你祷告，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在国家面前所犯的大罪。他说，我们的主是仁慈的，他一定会原谅你。你给我的钱我已经送给了我所参加的教会。你知道在旁边的人都吓死了，瞪着眼看他，他只要皱一点点的眉头，你知道吗，尤金娜就已经完蛋了，就可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斯大林一言不发，默默地把心放在旁边，几乎让人窒息。等了很久，他对身边的人说，走开吧，我原谅他。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有多少度的精确性，假如若是全然真实，我觉得他比旧约的以斯帖怎么更勇敢，更伟大。一个这样弱小的女子，竟然可以在一个这样的大恶魔前为人民、为国家、为我们她所信的主说实话、出真言。她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她是俄罗斯的盐，她是世上的光。我们世上就缺乏这种有道德能力、有勇气站立立场也敢表明身份的人。我们也不是常常就怕得罪人、怕吃亏就不敢说话吗？就不敢有立场吗？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这四节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大家一看就明白的经文。但是对那些愿意遵行主话语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甚至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当我有感动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你是光吗？你是盐吗？对，但是真实呢，我常常觉得自己很亏欠。有人说基督徒是像一个磁石，你知道磁铁石要不是吸引，要不是就是排斥。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是吸引人的基督徒呢，还是排斥人的基督徒呢？当我们为新来奉姊妹准备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助理问我要印多少份，那我说七八十份。那于牧师就说印100份吧。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我们那天来的多少人呢？大概180或者到200人不到吧。 他不单单在教会里面有了榜样，并且他在教会以外，就是所谓的世人面前也做了榜样。那天有很多的我们自己的人为他做见证，也有外面的人做见证，让他省吃俭用，但是用这些钱来帮助穷苦的中国的大陆学生，帮助这里的神学生，帮助宣教师。他以80的高龄在各地来服务，做义工。他呢，他愿意诚实的正在政府在人的面前过诚实的生活，虽然他吃了很多亏，但是他不是完人。还有他的个性很倔强，他常常得罪人，但是你知道吗，他常常在众人面前来承认他自己所犯的错，所犯的得罪的人的地方。他甚至在姊妹面前跪下来，两个人跪下来求神赦免。他在他女儿的眼睛里面是个平凡的伟人，他实在是用他自己的生命解释了什么是世上的光，什么是世上的盐。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接着呢，我们要放眼来看我们世上的需要。虽然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但他心中所想的，他眼睛所看的是众人，那些没有听到他话语，那些不认识神的群众。今天主耶稣照样对我们说，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盐，但他心中所想的，他所看的是世上的人，那些没有听到他的话语，那些不认识神的群众。因为神爱世人，他知道他这个世上最迫切需要的是盐，可以抑制这世界上的道德腐化。他看见人在幽暗当中活着，人的心灵空虚，坐在死荫里没有盼望。他知道人最需要的就是光，来有光来引导，因为腐烂之处需要盐，幽暗之处需要光。今天当我们放眼看天下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黑暗的世界里面，人心是越来越险恶，道德是越来越败坏。我们中国人常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近我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一个真的是让我心惊胆跳的事情，其实不只看到一次，看到好多次。有一个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一个女人去到酒店里面喝酒，然后就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讲了两句话，就喝了一杯，他也送他喝一杯。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是躺在一个冰的上面，然后是一个大仓库一样，他吓坏了，他的衣服还有东西都在那里，他赶紧拿起了手机就打电话出去。那对方呢，也可能是公安嘛，让他看一下身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原来他看到身上有两个刀痕，你知道那个就是人家已经把他的两个肾脏拿出去了。这样的事我不只是看到一次，你看在这样的一个人心里没有神，抗拒神，背逆神的时代里面，主耶稣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界的盐。他要让我们跟随他的人来影响这个世界，成为世人蒙医治的管道，得拯救的管道。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记载了主耶稣为了他的门徒向天父的祷告。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你怎样差我到这个世界，我也照样差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属他的人要分别为圣，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这敬虔的生活不是在深山里，不是在修道院，乃是在世界里，在世界中。这圣洁的生活不是意味着与神隔绝，与世隔绝，与人不相往来，乃是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满了幽暗，需要光，需要盐。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尝过没有盐的汤？我们徐妈妈天天就要吃这种没有盐的汤，没有盐的菜。汤里没有盐，怎么能够有味道呢？房间没有灯光，是多么的黑暗呢？如果人长时间不吃盐，身体就可能会浮肿。人心里假若没有盐，里面就满了苦毒。人与人之间若没有盐，就没有和平。社会若没有盐，就满了矛盾。世界没有盐，就黑暗不义，甚至要战争连连。盐跟光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物品，正像汤不能没有盐一样。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界的盐。多年以前我先生外籍也是七弟兄有机会代表划船到韩国的一个水源教会去，那是一个规模不算小的教会，一堂聚会就有2000人，他们教会大概有4堂左右吧。那时候他们正在兴建，希望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他们主任李牧师呢，曾经对我们两个夫妇说，他说中国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强呢，可以强到可以欺负邻近的国家，但这个强呢，也可以帮助弱小。他接着又说，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中国走向正途，只有福音可以改变中国走向正途。知道，所以他们教会呢，就在他们的宣教大楼的第4层，把它改为一个宣教神学院，专门来栽培从中国来的基督徒。在他们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有250人到300人的中国人在那里的聚会，所以他们就栽培从中国来的基督徒，以备中国以后庞大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李牧师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明灯，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单是个光，是个盐，他也看见了世上的需要。他鼓励并且都栽培，让这些中国的基督徒们可以成为中国的盐，可以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不但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来看见，放眼看见世上的需要，我们也要发挥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请注意哦，他没有说你们是教会的盐，你们是教会的光，他说的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当盐跟盐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没有传达咸的味道的他彼此无法传达咸的味道。光跟光只聚在一起的话，只能照亮有限的范围。盐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盐自己的本身，乃是为了食物的防腐、调味、清洁。光存在的目的也不是漫无目标的，乃是为了驱散黑暗。盐跟光的存在的目的是发挥它的功效，来影响这个世界。假若盐跟盐聚在一起，我们彼此对说，我们是盐啊，我们有咸味啊，我们在一起多么美好啊。或者是光跟光聚在一起说，我们都是正人君子，我们都世界都是败坏的。假如我们单单享受我们自己的团聚， 这个怎能成为世界的光，怎能成为世界的盐呢？假如街上的路灯只照亮康俊福音教会，那窝囊废那不就是变成一个黑暗的城市了吗？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这样讲到，城是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当照样照在人前。我们不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否则对世人没有帮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使人看见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怎么样在世上待人接物呢？您怎么样到家家乐去点菜呢？您怎么样到大华九九去买菜呢？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员工？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老板？我们怎么样开车？我们怎么样玩游戏？我们怎么样玩高尔夫球？我们不单单是教会的光跟盐，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他接着又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盐若食了味，只能被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但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世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个被人践踏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是一个将荣耀归于神的一个基督徒呢？感谢神，我们康俊教会从一个家庭，从一个查经班，现在到了我们这样的光景。我们从漂泊流离，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很规模的教会。飞机要起飞了，你知道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先要在跑道上来跑。但是他即使跑得多快，冲得多快，假如他不起飞，就不是一个飞机。我们康俊福音教会在跑道上已经跑了很久了，我觉得时间已经也是相当够了。现在正是我们离开跑道来飞翔天空的时候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放眼看到我们周围世上社区的需要，然后来发挥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弟兄姐妹，门徒为当代的人付上了代价，历代的圣徒也见证了神的作为，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辛德勒，或中国的辛德勒和风山，也效仿了主的慈爱。犹太裔的钢琴家尤金啊，述说了神的公义。我们当怎样来展现光跟盐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与神儿女相称的生活，你知道吗？我们是神重价买书回来的一群，我们是神所宝贵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名称是来自初世纪的安提阿，因为当时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这一群的人，他们生活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言行动作都有小基督的样式，所以世人称他们为基督徒。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身份，尊贵的身份，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呢？我们就是这样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并且我们要时时高举主的名，我们要时时准备向我们的邻舍，向我们所接触的人来述说我们盼望的理由。 因着主的缘故，我活得有力量。因着主的缘故，我虽然在患难当中仍然有盼望。因着主的缘故，我愿意与你和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把希望，我把喜乐带给你。我们不但要生活的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不但要时时高举主的名，我们也要处处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来行事。我们要奉主的名活着，我们要奉主的名出去待人接物，因为主要我们出去行公义，好怜悯。两个星期以前，我们除了为众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徐乃凤姊妹来做追思礼拜以外，在她的前一天，我们也为一个刘璇姊妹来做追思礼拜。我只称她为姊妹，因为她的先生告诉我，她曾经在中华贵族受洗。当我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男人的电话，一个非常惊慌，一个非常无助的一个电话，他说我是王飞月，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为我的太太刘轩来做一个追思礼拜。接着我们星期一的晚上，我邀请小美姊妹，邀请黄美玲姊妹一起去看她，因为她们有一个女儿曾经参加过阿瓦纳还有主日学。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一个事实。其实我可以讲，因为她已经在世界日报记载过，她的太太是自杀而死的，在她死以前也杀了她的女儿。但是他的女儿因为在痛当中惊醒了，所以跑出去报警。当911来的时候，太太已经失血过多去世了，然后这个女儿还好。女儿在医院里面住了7天，但是她不敢回家，他们一直住在 hotel 里面。这个女儿半夜就惊吓起来，就像妈妈为什么要害我，妈妈为什么要害我。在追思礼拜当中，先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的姊妹的父亲呢，虽然抑制常人的眼泪，直到众人离去的时候，他看着他女儿的这个遗体就大哭。他说，你怎么能让一个白发的人来送黑发的呢？我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很久不能够释怀。因为小美跟我说，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约你去看他，但是他们没有让我们去看他，就是这位刘璇姊妹。我看到他从我的身边擦身而过，但是我没有看到他的需要。我看到他无助的躺在那里，我看到他带给他女儿的一个惊吓，我看到他带给他先生的伤害跟遗憾。因此我求主说，主啊，我不一定要像徐妈妈一样活到90岁，但是求你给我够用的时间，求你给我够用的机会，让我可以去弥补对家人、对亲友、对邻舍或者对弟兄姐妹的亏欠。弟兄姐妹，真的若是在我的忙碌当中我亏欠了你，我应该去看你的时候，我应该安慰你的时候，我应该跪激励你的时候，或者是因着我的疏忽得罪了你的时候，真的是请你原谅。巴不得我没有亏欠主，巴不得我没有亏欠人，但实际上可能我常常来亏欠人。我觉得时候不早了，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只不过是60岁、90岁，也许是120岁，但是总是要见主面的。巴不得我们不是羞羞愧愧的来见主， 乃是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见主。经上告诉我们说，趁着衰败的日子来到以前，当纪念造我们的主。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巴不得我们神的儿女是基督耶稣荣耀所发的光辉。我恳求主使用我，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使用康敬教会，成为世人的见证，成为世人的蒙福。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安静片刻。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什么样的光景下，但是请不要忘记，请你不要忘记，你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宝贵的儿女。耶稣说，你是光，你是盐。弟兄姐妹，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场地，在我们学校，在居住的环境，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在校友会在中，在家长会当中，在公司同仁的聚集当中，在亲友的联合当中，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的存在使周围更丰盛、更光明、更公义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能不能因着我们的好行为看见神、认识神呢？主耶稣说，你是光，你是盐，巴不得他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因我们的缘故，主的名被践踏、被羞辱。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名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不是我们能，乃是我们要靠着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乃是要靠着为我们复活的主，要靠着那个让主耶稣复活的大能的圣灵，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定义将你的爱子压伤，用重价把我们赎回。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甘愿降卑为人，受苦且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更感谢你，主耶稣，我更感谢你，因为你不但为我们死，你更为我们复活了，使我们靠着你复活的大能真的活得更有力量，活得更有见证。主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次将自己完全的献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光、活出盐的生活见证，因为我们是光，我们是盐。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康宣福音，康宣福音教会进一步的在这里发出光。主啊，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着更像基督，让我们为你而活，直到你再来。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我们唱一首诗歌。